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一种人是很幸福的，那就是感到自己是满足的，是一切都充足的。这样的人其实并不见得是样样都有哦，而是能够以所有的为满足。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并非一定是一个满足的人，一个贫穷的人也并非一定是一个缺乏的人。在刘文个人生命的经历当中，我发现当我学习凡事谢恩，去数算神的恩典时，就发现上帝所赐的真的是丰丰富富，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或许在世人看来我们并不富足，但是我们的心灵在主里面却是可以有非常大的满足和喜乐的。为你送上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一切充足，经文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一切充足，一切所需用的，正如字面所说的意义一样，你所需的一切，一切也有无限的意思，你灵魂一切的需要，赦罪、能力、胜利、智慧、引导、祷告的灵，以及一切其他属灵的需要，你身体一切的需要，工作、健康、将来，你个人的需要以及你所爱的人的需要，你可以将你一切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他应许要供应你。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上帝的丰富要补满你的不足，上帝的荣耀要供应你的一切所需。上帝赐福给人并不吝啬，他赐福给人并不斤斤计较，他并不保留什么好东西不赐给他的儿女。上帝是丰富的，他慷慨地赐福我们。如果我们有所缺乏，那是我们自己的错，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他将按其无限的丰富将你所需要的赐给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一切的丰富都在你里面，深愿我因着有你而完全知足， 也将一切所需交托于你，深知你必眷顾，你必供应。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歇一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它使我满足。
我的心啊，你啊，称颂我主，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因他有丰盛的慈爱，眷顾我一切所需，以他的恩典使我心灵满足。
我的心啊，你啊，称颂我主，眷顾我一切所需，我以他的恩典使我心灵满足。我的心啊，你要称颂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灵命把把脉》。这本书总共有十章，我们已经看完前面第四章，今天要进到第五章了。第五章是论赞美，我们看到上半段。诗篇第33篇1-12节，新译本圣经说道：义人啊，你们要靠着耶和华欢呼，正直人赞美主是合宜的。你们要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你们要向他唱新歌，在欢呼声中巧妙地弹奏，因为耶和华的话是正直的，他的一切作为都是诚实的。耶和华喜爱公义和公正，全地充满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着耶和华的话而造，天上的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他把海水聚集成垒，把深海安放在库房中。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破坏列国的谋略，使万民的计划挫败。耶和华的谋略永远立定，他心中的计划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耶和华拣选做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歌赞美是基督教信仰的特色之一，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宗教像基督教拥有这么多数量、语言、风格的诗歌。没有人知道基督教的诗歌有多少，因为每一天都几乎有人在编写新的诗歌。这些诗歌有各种不同的内容，但其中大半是赞美诗。你可曾想过，这些赞美诗在赞美什么？有什么好赞美？基督徒的每一天生活并不见得都过得很好，有时神也让我们遇见苦难，为什么我们还要赞美他呢？这些疑惑不解除，赞美也不过是一种机械性动作或一种情绪抒发罢了。诗篇第32篇第一节呼吁义人要靠耶和华欢乐，这话表示赞美必须出于真实的内在流露。有趣的是，第八节还提到另一个似乎与欢乐相反的情绪，就是敬畏和惧怕。人怎么能同时欢乐和惧怕呢？基督徒用诗歌赞美并不是一种歌唱节目，更不是无谓的狂欢。 而是站在受造者这恰当的位置上，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放在他该在的位置上，自然产生的结果。一个真正认识自己和认识神的人，必然惧怕神。这种惧怕使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正当化，这个关系也成了人生命的保障。有了保障，向神发出赞美才是有意义的。至于赞美的内容，诗人提到神的四个本性，就是正直、诚实、仁义、公平和慈爱。这些字眼在描绘一位完美的神，他美丽的本性就是他配受一切赞美的理由。正如今天我们看见一个样貌美丽的人，或一个杰出的艺术作品，或遇见一个聪明的人，或聆听一段伟大的音乐演奏，自然会竖起大拇指称好一样。然而或许有人心中疑问，我看得见人，我也听得见音乐，但神既不能看见，又怎么知道他拥有这些完美本性呢？我相信诗篇第33篇的诗人对神的认识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经过生活实际的经历，深刻体悟到神这本性的真实之后才发出的赞美。神在历史中不断启示自己的存在和本性，这些启示的高峰就是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一生去认识神完美的本性。耶稣基督的降世是应验神在千百年前的应许，这显示神的真实。耶稣基督一生用一双手和一双脚踏遍各城各乡，医治病人，接纳罪人，那是神无微不至的爱。耶稣基督生前揭露宗教领袖的假冒伪善，谴责人的虚伪，那是神的正直。还有更重要的启示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他以无罪之身承担世人的罪孽。神并没有因为他是自己的爱子而放他一马或手下留情，反而让他承受极大的痛苦折磨，就显出神没有轻忽罪恶的公义本性。与此同时，那个背负世人罪孽代替人类接受神愤怒的不是别人，而是神自己，这就是神的爱。要在顺境中赞美神并不难，但要在逆境中仍然口出颂赞就是考验了。我们之所以会面对这种挣扎，是因为我们受到狭窄的思想所束缚，误解了赞美的意义，以及我们过分依赖情绪的结果。就赞美这两个字来说，它本身就不应当牵涉利益关系。意思是说，我们赞美神是因为神本性完美，而不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那是感恩的领域。比如说一个人菜做得好，但却和我有私人恩怨，我不能因为这私人的恩怨而否定他出众的厨艺。同样的，我们不能因为神让我们遭遇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而停止赞美他完美的本性，那是两回事。再说我们的意愿在神超越的智慧看来不一定对我们是好的，神让我们遭遇的任何事都是出于他完美的本性，正直、诚实、公义和慈爱。虽然我们未必能马上明白，赞美的动作本身可能就是开启属灵眼光的途径。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深层的渴望，是唯有借着认识神的本性和敬拜才能满足的，只是我们尚未发觉那份渴望，或不知道自己真正渴望什么。记得你曾经失去某些东西而坠入深层的伤痛吗？你所失去的或许是一个好朋友，或父母、爱人，也可能是一只你从小视为知己的宠物，甚至可能只是一个对你别具意义的物质，一个手表、一把吉他。为什么当时你是这么伤痛呢？因为在你心目中，它拥有不容取代的意义。奇怪的是，为什么在你拥有它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珍惜呢？因为它并不能真正满足那份深层的渴望，连婚姻也不能。原来 既然我们不知道自己渴望什么，就不知觉地将那股渴望投射在那些未能真正满足这渴望的事物上。所以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我们不满足，失去它的时候又感到极为失落。事实上，人既比万物高等，其内心空洞绝非与我们同样不完美的人和比我们更低的物质所能满足的，而是唯独赐我们生命的神能够满足的。一方面它是完美的，另一方面它是永恒的，所以既能满足又永远不会失去。朋友，无论你现在的处境如何，试试抛开一切成见，敞开心胸去认识神的完美，并向他发出赞美歌唱吧，这就是你生命的转机。许多基督徒常被无力感所捆绑，他们想行善却没有力量，想饶恕也没有力量，要侍奉传福音都没有力量。为什么呢？看来我们对神的能力以及经历这能力的方法有误解。我们总是等待自己感觉到这份能力之后才愿意行动，其实这样的感觉可能是我们的能力，而不是神的能力。因为神的能力往往在我们感到软弱及选择依靠神的时候才发生。首要的是，我们必须从神的启示，而不是从想象来认识神的能力。诗篇第33篇第6节用诗句重述了创世纪的记载，神用口中的话创造了宇宙。由此可见，神的创造与人的创造是决然不同的。神是从无到有，而人只能从有到有。有一个笑话就是这么讽刺自己自以为是的人类。话说有一个科学家去见神，向他夸耀说，神啊，我们现在不再需要你了，因为我们的科学已经能够做一切你所能做的，包括用泥土造人。神说，哦，是吗？那么请你造造看。科学家说，好，看我的厉害。说着就抓起一把泥土准备造人给神看。这个时候神开口阻止他说，慢着，请你用自己造的泥土。诗篇第33篇的第7节，以地上最广阔的东西来衬托出神全能的伟大。大海和山洋对神而言是可以被装在皮囊里放在库房里的东西。没错，神是大能的，他的大能可以改变历史，可以扭转局势，也可以征服人心。神的大能就是他配得赞美的另一个理由。把诗篇第33篇第6、7节和第4、5节对神本性的描述连贯起来，便呈现出一个关于神更完全的画面。那位完美的神是一位大能的神，那位大能的神是一个完美的神。当人遇到苦难时，心中所起的疑惑就是上述两者的矛盾。神若有能力却没有阻止苦难发生，他就不是慈爱的；神若是慈爱却不能阻止苦难发生，他就不是全能的。这段诗篇坚决否定了这个错误的逻辑。神既本性美善又拥有大能，所以我们相信无论任何事临到我们都不外于神大能的掌管，也都出于他美善的本性。这就是你我所认识的神。有句话说得好，没有信心的人只看见困难。这里的信心所指的是对神的信仰，而不是自信心。但有信心的人看见困难背后有神。还有一次在转发的邮件中看到另一句精彩的话，不要对神说你的问题有多大，而要对你的问题说你的神有多大。2008年奥运前，我从北京机场等飞机回韩国的时候，从杂志上看到一个感人的奥运故事。1992年巴塞隆纳奥运会的第10天，英国400米短跑选手莱德蒙德在前两次的预赛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半决赛，被看好是该届的金牌得主。 可是却不得不在半决赛中被淘汰出局。当时枪声响起时，莱德蒙德以最好的时机起步，可是却在直线跑道上停了下来，因为他的右腿肌肉断裂，疼痛不堪。间隔60年之久，终于有望进入决赛的日本短跑选手高野进等其他7名选手从他身边飞驰而去，完成了赛事。莱德蒙德他挣扎了几秒钟之后，痛苦地站了起来，用左脚一步一跳地向终点迈进，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拼死也要跑到终点。忽然有一个人从观众席跳到跑道上，冲破工作人员的拦阻，来到莱德蒙德身边。那不是别人，是他的父亲。当时莱德蒙德泪流满面，拼命地向父亲喊着让我跑完。他把手搭在父亲的肩膀上，直走到终点。这时整个赛场的观众都情不自禁地站立鼓掌，这场比赛的焦点完全在这位跑最后一名的人身上。莱德蒙德的400米成绩虽然没有记录，但感人的情景却永远铭刻在目睹这整个过程的观众心中。读这一则故事，看杂志上的新闻图片，我心中浮现的正是神和他子民的图画。你和我岂不像莱德蒙德一样吗？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腾，我们正朝着神为我们所定的目标前进，但是却常常在最佳状态中遭遇不测，使我们感到力不从心。这个时候不要忘记，那位慈祥又满有大能的神还在扶持我们直走到终点。不必在意自己是不是比别人跑得更好，只要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那该完成的赛程。所以不要等到有行善的力量来到的时候才行善，也不要等到有了饶恕的力量、侍奉的力量、传福音的力量才去做，因为大能的神已经在那里，我们所要做的是赞美他、信靠他。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我们今天从《给灵命把把脉》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五章论赞美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还要进到第六章论祷告，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